欢迎收听令维作品每一天梦想练习两分钟的赢家第六集。可是有一回车坏在无人区里，实在修不好了，阿宗不敢乱走，窝在车里静静守着，不知怎么睡着了。是不会说汉语的藏民把车窗敲得咣咣响，把他敲醒，用微笑和手势领着他回到村子。阿宗拉黑车遇到好游客，那简直是一群菩萨。知道阿宗夜里要拍照，他们主动揽下开车任务，叫阿宗在后座睡觉，没了还给他食物，帮他搭帐篷。阿宗感激他们，没什么别的回报，开设山顶免费摄影课，知无不言。也有时候好不容易拉到人要挣吃饭钱了，人家耍赖不给，还仗着人多威胁阿宗。阿宗只当撞见了网上说的垃圾车人，背着满身垃圾负能量到处找地方倒。阿宗能做的就是在遇到之后不让他们把垃圾倒在自己身上。所以阿宗笑笑说，算了，只当交个朋友，还祝他们旅途愉快。最穷的时候，阿宗在藏区的村子里每天吃面条，除此之外什么都吃不起。他坐在餐馆里看别人吃，见人要走了就上去问别人还吃不吃，对方一摆手，他马上端过来狼吞虎咽。阿宗就这样补给营养，防止身子再次垮掉。西藏再艰苦，只要能爬山，能在山顶裹着被子用三脚架守星星，阿宗无所谓别的。他就真的像《月亮和六便士》里的斯特里克兰德在塔西提岛时一样，穷到不行就出来工作，只要能挣到画笔和颜料的钱，他什么都无所谓。挣到之后更什么都无所谓了，大门一关，一天接一天的画画。只要能画画，斯特里克兰德们的灵魂就能像烈火一样点燃生命。那时候尔秋大学毕业回了襄樊，小城里的姑娘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在家长和街坊邻居的淫威下，谁不得找个工作稳定的事业单位的，跟了就下半生不愁的。尔秋不，尔秋去银行实习，尔秋找稳定工作，支持阿宗搞摄影。大学毕业第一年365天，阿宗至少300天在西藏山头扎帐篷，连履行异地恋义务的视频聊天都是奢侈。尔秋鼓励他，像高二管教他学习一样，变着法的给他打气，坚定的要嫁给他。那是他们在一起第7年。精挑细选10万张照片，一个人拍完又一个人制作，10个月风餐露宿，半条命搭进去，住一部仅仅10分06秒的延时摄影视频。阿宗的西藏星空诞生了，那是中国第一次有人用延时摄影把整个西藏的云海和星空记录下来，端给了世界。网络时代真好啊，像薛之谦说的，社交媒体让才华难以被埋没。阿宗的作品发出来，微博7万次转发，全网播放突破2亿，成了好多网友去西藏的原因。央视未经授权用了7秒，还在阿宗的维权电话里说出，中央电视台用你几个素材怎么了，被阿宗录了下来，引起网络舆论的轩然大波。网友们一边倒地帮阿宗讨说法， 李开复和营销号们都自发地发声了。整个事件在微博热搜上挂了几周。阿宗很感动，也很害怕。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西藏星空，包括摄影界公认的神令。阿宗见了大神，连忙拜师学艺。此后每一部作品拿出来，都是在展示一次质的飞跃，被商业客户和旅游部门捧着钞票追着请。如果你把阿宗的作品全都连起来看一遍，会发现西藏星空的拍摄手法单一，画面剪辑生硬。比起他后来的游刃有余，与其说西藏星空是一部摄影作品，不如说它是一场少年人的执拗与热烈。粗犷粗暴，一帧一帧全是世人没见过的极地。极地的星空和云海，在阿宗的镜头里是他生命和灵魂的交付，很震撼，同时也代表不了他现在的专业水准。可是每回阿宗做作品展示，总要从西藏星空开始。每次我都想告诉他，那是减分行为。他后来的每一部作品都碾压西藏星空，十倍百倍的碾压。可惜他对西藏星空感情太深了，至今还每年回一次西藏。我一直没好说。24岁，阿宗跟尔秋求婚了。尔秋不想进影楼，阿宗问：“那你想要什么？”尔秋也是敢说，把世人的著名终极梦想说了：“我想跟你一起环游世界，一边环游世界，一边自己拍婚纱照。”阿宗说：“好。”阿宗策划环游世界，简直不让尔秋受一丁点苦，全程吃好的住好的，预算100万。还没算完，哥斯达游轮开辟86天环游世界航线，他们找到阿宗，送船票送温暖，换阿宗拍一部航海的风光纪录片。每一天梦想练习，作者令维，演播浩金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